好，请看到讲义36页。提到的第三个议题是有关在两部论书，就是俱舍论跟顺证理论对于作用这个词语的定义。两部论书的看法，尤其是众贤对于作用，甚至他认为还有另外一个相近的却不同的一个词语，叫做功能。作用跟功能两者间是有差别的。那么在看这个议题之前，先说明两个观念。第一个是在讲义中有谈到的取果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在俱舍论的卷六，它有个定义，取果是如黑板上写的，能为彼种，那个彼都是指果法，某个因所升起的相对的果法，那这个因能作为果法的一个类似这种升起的功能性，这个称为取果，称为取果。那当这个果法正要生成的时候，这个因，它相对应的因，能给予它升起的这样的一个利用，那这个时候称为余果。所以两者间取果跟余果是不同样的，是不同的阶段。意思就是说，可能我现在造下了一个，比如说无间业好了，那比如说假设我杀害温老贝，假设我杀父，那将来会堕无间。那在我杀父的这个时候所造下这个业，因为还没有感果，所以当来的这个造，当来会堕无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我造业的时候是取果，也就是对于将来会发生这个结果中，我当下能为彼种，就是能与这个果法有一个升起的这种功能性。好，那等到我这一世的福寿享尽之后，然后堕入无间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那过去所造的无间业，在我堕入无间地狱的这样的时候呢，它给予了作用，给予了作用。所以取果跟余果，它是有阶段性上的不同，有时间上的不同。大概可以先这样理解，我们往后会再提到。好，所以所谓的取果呢，从造下的因来看呢，都是必然是现在时，也就是当下啦，当下。那余果就不一定了，余果可能是发生，可能是过去，也有可能是同时，有可能是同时。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有关于有提到一个适用，适用。那么同样是在俱舍论的卷六，我们应该都有提过所谓的六因四缘无果，无果里面就有一个叫做适用果。那这个适用其实就是以世亲的解释，其实就等同于作用，任何一法有所作用，这个就称为适用，又称为适用。比如说为什么会翻译成适用呢？比如说像农夫他会耕种，这就是他的适用，就身为农夫的一个适用。老师会分享知识，这就是老师的适用。那适用果的意思呢，论文本身是这样定义的啦。论文是说，若法因彼势力所生，即说此法名适用果。那如果稍微用现代化的 这个法就是指适用果，就是指我们黑板上的 B 啦。若这个 B 的生成是因为 A 的势力作用，那这个 A 就称为因， B 就是称为适用果。那么 A 与 B 的关系呢，他们在时间点上有可能是同时的，或者呢是无间，无间就是这个刹那到下个刹那，虽然不同时，但是是有这种前后无间。好，那这是定义。那当然在俱舍论有提到一种义说，他认为适用呢，它也可以隔很长一段期间，不一定是同时或者是紧邻相续的。那这是义说啦。好，那在俱舍论有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想要修成上界的禁律，比如说想要修成初禅好了，那我们以欲界的加行心那努力修，作为升起上界等引心的一个因缘，那这个就是一种适用的因果的关联性，借由下界的善的加行引申上界的这种等引心，这种定心啊，那这就是由 A 的势力引发 B， 那 B 就是称为适用果。那大概有这两个观念，取果跟适用的观念之后，我们来看讲义39页作用跟功能它的一个辨别。好，有部主张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但是从法体来看无法去区别现在过去未来，因为法体都是怎么样一如不变的，所以你从法体的本身你没办法去看它有什么差别性。那怎么样去说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的差别呢？婆沙他取了事有论师的证作为本宗的证义，他是从作用上来去辨别某一个法体的作用，如果已经泄灭了这个称为过去，这个作用如果正在产生，正有作用，这个名为现在。如果这个作用将来而还没来，尚未有作用，那这个称为这个法体在未来世。所以说虽得三明而体无别，三明就是只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种名称啊，但是呢法体本身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有为法未有作用名未来世，正有作用名现在世，作用已灭名过去世，从作用上来去分别法体三世。好，那么接着呢，同样大毗婆沙论又立了种种说来去阐明。第一说提到诸有为法在现在时皆能为因取等流果，等流果就是同等流类啦，比如说我这一刻的眼根作为同类因升起下一刻的眼根，这个就是同样的在性质上或者在类别上，比如说善生善恶生恶，那色法生色法等等，那个都是同等流类，等类啦，同类的意思。好，那么此取果用骗现在法无杂乱故，依之建立过去未来现在差别。那么六因的取果作用是为现在的，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了。杂心论的看法是近于婆沙中的义说，是被顺证理论所破，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可以看出从作用上来安立三世法体的差别。 好，那么因此呢，从这一段引文，导师说要去说明作用，三世法体的作用，它是从取果，从因果关系中的取果用来去定义的，而不是泛指一切的作用。这样的取果用是引申治果的作用。严格上来讲，安立三世的差别作用应该是要这样去看。但是呢，在其他的地方使用作用这个词，导师说在婆萨论里面所说的作用一名却是通于一切的。那严格上来讲，这是名词含义上的不精准啊，不精准。好，那婆萨在婆萨论里面对作用这个词的使用，它有广有狭，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去使用作用这样的一个名词。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引发就看到俱舍论跟顺证理论他们彼此间的差异点的。好，那么接着我们看到刮胡阿拉伯数之二顺证理论的作用，它的定义。为了避免一个名词有多种含义而引来的公难，因此众贤呢在顺证理论它有明确的定义。诸法适用总有二种，一名作用，二位功能。那么作用这个词只能使用在引申治果上来讲，那么功能就不一定了，功能的它的范围，它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好，因此引果功能方名为作用。非为作用总设功能，亦有功能异于作用，就是说在有些地方法的功能它不一定只限于引申治果。那论文中其实它有举例啦，它的例子是说，当我们身处在暗屋里面的时候，我们眼睛见色的功能是怎么样？暂时不起，我们见到都是什么？乌乌黑黑的一片，所以暂时没有去明了见色的功能。可是有没有引申治果的功能？引申治果的功能，也就是说严格来讲就是作用，有没有？有啊。怎么叫引申治果？我们的眼根不会因为跑到暗屋里面就瞎掉了吧？我们请引申治果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是8:20，我们把这个慧日讲堂二楼这个地方的灯全都关掉，是不是黑乌乌的一片？那我们看不到彼此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眼睛从20分到21分到22分，是不是还在引申治果？就是我们的眼睛都还一直存在着啦，不会突然的就瞎了。好，所以所谓的见色的功能在暗屋里面，在黑暗里面是暂时没有，但是引申治果的作用还在。所以这是亦有功能亦于作用，它的意思是这样。他就举一个我们还蛮可以明了可以清楚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当我们进入黑暗的时候，眼睛见色的功能没有了，但是眼睛眼根引申治果的作用还在。所以功能跟作用在众贤来看是不一样的，作用这个词只能用在诸法引申治果的这个方面，但是功能就很广了，功能就比较广。但是世亲他没有这么严谨来看呢，所以世亲解说为适用是即目诸法所有作用，目就是称呼啦，称名命名的意思。那么在众贤呢，将这他修正为同样的一个段落，他修正为即目诸法所有功能，他把这个词两个字给改掉了， 功能的范围比较大，一切法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引身自过，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说，对于适用这个词的定义，你不能用作用，因为不一定是在引身自过啊。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吗？假设我现在被一个人猫了一拳，那我呕成了，那这个是因为某人，因为 A 打我一拳，让我 B 产生了呕成，这个也勉勉强强可以算是适用过。可是呢，是不是引身自果？不是啊，我这个呕成当然是因为别人打，不是我自己呕成莫名其妙就跑出来嘛。所以他讲说，孙真理论啊，他认为这段文世亲解释适用的这段文应该要改成功能。他说如是民服后宋文说，那后宋文是说什么呢？若因比例生是果民适用，就是我们提的对于适用果的定义了。那么此中的适用也可以称为是力、是能、是知、是分，那意义上都是相同的。民服就是契合暗服的意思啊。好，所以他认为呢，因为适用果这个适用范围是很广的，那它不限于引身自果，所以应该要把它改成功能，这样比较妥当，这样比较妥当一点。好，那接着老师来看两部论书彼此间应该要怎么样去认知他们对于作用或功能这样定义上的差别。老师说这一辩证也是基于作用功能分别的分别原则，因为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它是泛称作用的，那么作用呢它不只局限于引身自果，所以可以用在种种不同的面向。那么在孙真理论的卷五十一呢，说到一如是意故有颂言，诸法体相一，功能有性多，若不如实之，名居佛教外。那么孙真理论对于婆沙中这样泛称一切法的种种作用，他认为说呢，其实是指功能啊，严格上讲起来应该要讲功能。那么这种功能性多也可以说是作用性多，是婆沙师所公认的。那么众贤把它区分为二，其实呢是讲的更明确而已，所以导师说是在发展中由魂而化，魂就是比较含魂不清，化就是比较明显，是将婆沙论里面泛称一切法的这样的一种作用，把它更明确的严谨来区分，而表达出不同的含义，认为作用只能使用在引身自果，功能它可以泛称很多面向。那事实上这样的一种区分，导师说对于阿毗达摩的论义是毫无新颖可言，虽然名称上有所区别，那其实呢只是讲得更清楚明白。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相应这个词我们在一般的口语上也很常用吧，我跟你很相应很契合哦。但是如果一个学习有不中意的，你这个讲话有语病，为什么？相应怎么可以用在人跟人？相应只能用在哪里？心心所，心与心，或者心心所，或者是心所跟心所之间，也就是说只能用在精神层面，你不能用在其他地方。但是呢往往我们在有些写很多地方或者在口语上的叙述，相应这个词使用的太顺了，所以当然我们即使学了阿毗达摩，我们也不会怎么样太过严谨化把它，我以后讲话要小心一点，不然会被人家攻难。等一下遇到一个学习有步的就你这样乱讲怎么行，乱使用相应这个词。所以同样的意思啦，同样的意思在大毗婆沙论也好，或者是在世亲的著作俱舍论里面也好，对于作用这个词都是看法都是比较宽广一点， 但是呢，众贤他觉得说不行，我们学习阿毗达摩就要什么严谨，一丝一毫都不能有所漏洞，就好像在辩论一样，你只要一有漏洞就会引来攻讦攻难，所以他更明确的去区分出作用 是为限于引身治国，那功能性可以有很多。好，那么这个导师呢也是写这段庸义，当然也是同样的为瓜湖山那个阿毗达摩菩萨中的心意跟古意，也是留下一个伏笔啦，认为说其实众贤这样的表达并不是一种心说。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阿毗达摩论义的一个发展性，老师举出了三项，从根一大种跟根一，还有五表色相以及作用与功能。那接着从讲义39页开始，是对于婆沙义两部论书取舍有所不同。我们来看讲义39页瓜胡二，那导师是阿拉伯数字二，婆毗婆沙义的取舍不同。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对于任何的论题他都会采纳，都会表达出不同的意见，那么虽然多半有所评破，有所辩证，但是呢里面也会有容纳一说而不加以取舍裁定的。但是由于在婆沙的弘传发展中呢，就会产生有取舍上的不同，甚至当初婆沙的正义呢也会被重新论定，重新审视。导师从众贤对事情的论争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好，接着导师也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是有关四大种不相离。那么在有部的看法啦，他认为说在色法里面最少最少会有八识不相离，八识就是指地水火风还有色香味触，所有的色法最小的单位至少有这八种元素啦。当然以我们现代可能你会说用现在的物理还有氢啊钠啊什么等等的，但是过去他们对于色法就是用地水火风那色香味触这八识不离来说明。那么事实上呢，四大本身它在任何一法任何一个色法都有的，只是或多或少，比如说这个桌子里面有没有水的成分，当然有，但是呢其实是以地大为主，所以四大种是不相离的。那怎么样来去说明呢？那导师引的俱舍论的卷四这段文，于彼句中适用真者，明了可得，于体非无。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以我们刚才说举例，这张桌子，它的地大的这个适用比较明显，比较真胜，因此它主要是以坚性为主，坚固性为主，但是不是说水火风就完全没有，你摸它会有冷暖的感觉，代表什么？有火大。那它有所谓的轻动性等等，代表它有风大。好，那所以他讲说是以适用，从作用适用这个角度来去辨明某一个设法它到底是地大的成分居多还是其他的大种成分居多。但是呢在顺证理论它就不是从作用上来看的，因此导师引了卷五的论文，我们看到讲义的40页，顺证理论的论文是这样：今主自论有处说言，此是彼中所有过失，彼中未彼毗婆沙师言诸句中一切大种体所以等有， 而或有具作用偏真。那么众贤接着看，接着说到，为神此中经主义去定位谁是毗婆沙师，意思就是说，世亲认为毗婆沙师从作用上的偏胜不同来去说明这个，从众贤来讲，他说谁说这个是毗婆沙师的看法，根本不是啊，所以他讲说定位谁是毗婆沙师。若诸善士阿毗达摩诸大论师必以无误此说，也就是说真正的阿毗达摩论师啊，他们不会从作用偏真来讲，他们会怎么讲呢？他说彼说大种有体故真，也就是说虽然四大不离，但是呢，如果他的地大的这个体占的成分居多，那么他所显现的这个坚性或坚相就比较明确。他们不是从作用上来看，众贤认为真正的婆沙师是这样由体真来去辨明。因此导师接着说明，世亲利用真，众贤取体真。那么到底谁才是毗婆沙的正义呢？其实看回来大毗婆沙论，两种看法都有。接着导师引用了卷131，因缘大种体有真解，这是第一家看法。那么同样的卷131也提到，有说大种体无真解，大种体势力有真为故。那这一家呢，就是从什么作用上，势力就是指作用的，体是无真减的，但是从它的作用，它是有真，比较明确的真胜的，或者比较隐微的。好，所以在131卷呢，他们就已经有体真跟用真这两种说法了。好，那接着又引用了卷16，同样也提到了体无偏真，以及体有偏真的两家说法。体无偏真就代表什么？从用上来看，从用上来看。那么体有偏真，那当然就是从体来看。好，那么127呢？127卷，它只有提到体真，只有提到体真。好，那因此如果从这三卷三个地方，卷131、卷16还有卷127，那么大毗婆沙论的正义导致说有可能是体真啦，但是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结义，不像说有其他地方有了义说之后呢会有一个因作是说或如是说者这样的评价的正义，其实在论文本身并没有。好，所以导师讲到传承中的毗婆沙师就以已经可能存在的体真跟用真这种认知的派别上有所不同了。因此呢在后世世亲或者是众贤才会有在取舍上，世亲取用真，众贤取体真，才会有这样的差别。好，那这是对于四大种到底是体真还是用真，两位论师取舍已经有别。好，那接着是提到愿智，提到愿智。好，那么在大毗婆沙论对于愿智呢，他认为愿智有比量智跟限量智。限量之就是当下，就能够去了之。那比量呢是用推类推比，推比比量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远远冒烟，那我们想说那边应该是灰球出啊，那这个就是透由过去的经验推测推比而来的。 但是对于限量支呢，是立为正义的，所以这是贫家的见解，在大毗婆沙论是这样。那俱舍论的看法是，毗婆沙者作如是说，愿智不能正知。不能正知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当下体证，当下去认知到了，所以就是摒除了限量支这样的看法，所以认为婆沙中呢，他是把愿智定义成是比量支的，比智而知的。但是顺证理论呢，却双取二说，认为愿智有比智，也有真正智。那真正智呢，这就是限量智了。那么比他也提到说，比智之也是没有过失的，所以愿智呢，他就共存而说。那么当然，如果以我们学习过大毗婆沙呢，就会觉得很奇怪，明明在我们现存的大毗婆沙论它是取限量支，为什么众贤他却还要认为比量支也是正确的？导师才会提到，这个都是因为中义中见有所发展那么的关系。好，因此导师说到，俱舍论与顺证理论所说的毗婆沙是都与我们现存看到的大毗婆沙论不合。那因此可以看到，这样的传承过程当中，彼此间是有发展上而造成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出现的。意思就是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世亲所接受到的有部正义，跟众贤当时在写顺证理论所认知到的婆沙正义，绝对不完全等同当时大毗婆沙论集成的看法，因为在传承当中可能已经慢慢的有所更替改变了。好，那这是有关愿智。那接着看到是有关文思修三会，在俱舍论对于三会彼此间的差别呢，文所成会是文所缘的对象是要有名句文的，也就是要有语言文字的。那思所成会呢，它是缘名跟义，那个句的意思就是名跟义。思所成会或缘名或缘义，那修所成会呢，它只缘义，它绝对不去缘那个语言文字，它所缘虑的对象是文字所表达的这种义理含义。因为修所成会它是什么？与定心相应，所以它不是透过我们眼睛耳朵等等去听或去看语言文字啊，所以它是唯用意识来去观照，所以他所缘的对象是只有义，没有名。好，那么俱舍论认为婆沙师的看法是这样，但是呢，世亲本身不认同，认为文所成为是什么？是文正教所生，所以才称为文所成。那思所成会是思为正理所生的智慧，那么修所成会呢，是修等持所生的智慧。他认为文思修三种会呢，应该是要这样的去定义，而不只是从他所缘的对象来去定义。这是世亲在俱舍论的看法。导师提到说，事实上婆沙对于文思修三会的定义描述啊，其实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其中就是有提到是一闻声、一思声、一修声，所以一呢，第一种说法就是世亲所认可的看法。那第二种 明三会的差别是从所缘上来去做区别，并举浮水为喻。浮水为喻是什么呢？他就举例说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呢，如果在水池里面，他需要有浮木，他才能够浮着，不会被淹没。那这个呢，就像文所成会，他要什么圆有形有色的语言文字，就像那个语言文字就像浮木一样，他要有所依凭。那思所成会呢，这个人他已经稍微会游泳了，但是还不是很熟练，所以呢他有时候需要靠浮木，那有时候呢又可以不用靠浮木。那这就好像思所成会，他所缘的对象有时候是缘语言文字，有时候呢他可以缘意，也就是以语言文字所全表的义理来作为他的所缘境，这是思所成会。那修所成会呢，他这个人就好比已经非常的善于游泳，所以他需不需要浮木？不需要，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在水池里面玩耍。那就好像什么修所成会一样，他不需要去以语言文字作为所缘境，他去圆那个义理就可以了。好，所以所谓的圆明圆句圆义，那个句中间的句的意思就是指明跟义，明跟义啊。好，所以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对于三会的定义，以本来就有两种不同。那么俱舍论世亲他认为婆沙师只从所缘来看，在讲义41页导师提到说，这个是沿袭至杂心论的看法。那么世亲本身呢，却认为说婆沙师只有这种看法。那事实上其实是杂心论这样讲的，在大毗婆沙论其实是有两种看法，他们都觉得没有问题，认为说这样两种从所缘或者从所依都可以来去区别闻思修三种会的差别所在。那世亲会这样认知，只是因为他当时所接受到的婆沙师的宗义是专从所缘上来看。那这也可以看出这个大阿毗达摩论义它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有所演变的。好，那瓜胡师是有关四念处的定力，那么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俱舍论里面说，婆沙师的认知是由念真以念力来执持慧而升起，这个转的意思是升起的意思，转起升起的意思。好，那这个是婆沙师的看法，是念来持慧。那么世亲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念住四念住的定力应该是什么？慧来令这个念能够安住于所缘，所以他是在慧。其实主要四念住主要主体是慧嘛，是慧观，所以是于慧来立来安立这个念住敏，以慧的检择力来让我们的念心所能够安住在所缘上，而不是由念来去执持慧。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刚好是颠倒不一样。世亲认为婆沙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也有共存这两种说法，也就是会由念力得住，这就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会力地念住境，住于所缘境。那同样俱舍论是偏以第一义作为婆沙师的主张，那导师说这其实只是当时所盛行的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是唯一的。 好，接着是提到中有入胎中阴身的问题。众贤所说的刚好跟大毗婆沙论的正义相反。在俱舍论提到中有入母胎呢，是从生门，从子宫那边进去。那么这个跟杂心论是一样的。大毗婆沙论呢有两种看法，就是中有随他所高兴，要从哪里入母胎就从哪里入，不一定要从生门。那这是第一种看法，是随所乐处。那第二种看法呢，是一定要从生门。那评价是取后说啦，就是取必从生门这个看法。那么因此俱舍论跟大毗婆沙论是一致的，跟杂心论也是一致的。但是反而众贤的顺证理论却说，从生门而入的呢，这个是异说，所以是有说中有从生门入，立实，就是真正的中有是随欲入胎，非要生门，不是一定要从生门。为什么呢？因为中有它本身呢自由自在，它能力很强，是无障碍的。那因此反而顺证理论的看法竟然跟我们现在所存的大毗婆沙论的婆沙正义是刚好相反的。那这是很有趣的，导师当然是饱学经书才能看到这一点。那怎么样去认知呢？导师有这样的一种结语告诉我们，关于以上的这些不应该拘泥于文字来去评判它到底谁对谁错，应该理解是在传承的发展而有所不同，造成在取舍之间而有差别。那么婆沙师跟大毗婆沙论两者的含义也不完全相同，有等同但是也可能会有不一样。那就像瑜伽师地论跟瑜伽宗瑜伽师也不完全一样，瑜伽师的范围很广，他可能是怎么样，只要修行止观的人都可以称为是瑜伽师啊。但是他是不是一定把瑜伽师地论奉为他所宗的论书就不一定了。比如说以南传的修行止观的禅师，他不一定认同瑜伽师地论啊。举个例子来讲，他们所修的慈禧观跟瑜伽师地论的慈禧念是不一样的。观的瑜伽师地论的慈禧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瑜伽师地论北传的论，它的慈禧念观是你要观喜，跟着喜跑。但是我们一般学的，可能大家我们大部分所学到的都是南传的禅观，是观在我们这个人中这边呢、所以是完全不同的。那甚至呢，刚好这边有提到中有，我们以前在敷衍就有我们彼此间有讨论，大部分的南传他都不承认中阴身，他实有之后就直接接中生有了，他没有中间这个过渡期。可是以绝多数的北传的部派，大部分甚至大圣的都承认有中阴身。当然这个问题在世亲的俱舍论也会探讨到，为什么要成立中有，是有目的的，不只为了投胎，然后甚至跟中波涅盘的圣人也有关联性。那当时我们在敷衍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讨论了，就有讨论说，因为到底有没有中阴身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事实，应该只有一种真相吧，可能有可能没有。可是为什么南北传的教义会差那么多，一个人一派说有，一派又说完全绝对没有。那当然这种发展呢，我们最后只有一种结论，这种是为政方知啊，你等到变成一切智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没有了。我们这种文字上语言上的讨论是很难去定夺的。好，那么剩下的刮胡山心意与古意，我们就等到下一周再继续。里面有个地方我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回去可以先看一下，就是在讲义42页 阿拉伯数之二，在探讨和合跟合集这个看法。那这个看法呢，大家在读完导师著作的内容，那么也请顺便看一下我们补充讲义的第十一页到第十二页，有把顺证理论的引文把它完整的引用出来。有关合集跟合合这个地方应该会是下一周需要稍微说明的，所以请大家回去先看一下。好，那关于今天的内容，请问有问题或者是有哪里听得比较模糊的地方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